330页330。那这书123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会堂去，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草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乱辩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人岂不是原先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不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信奉的真理吗？应当一直说要爱人如己。19节，你们若全守这自尊的律法还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了律法。你们既然要按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所说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仍是向审判发送。好，我们今天平安道正道经文是要公平待人。
愿你们大家平安。如何公平待人？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公义，大家非常讲究的。但是呢，我们圣经是怎么讲这个公平的这个观念呢？那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马上的就有一种感觉，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这种事了哈。有一些穿着很华丽的人进来，还有一些穿着很破烂的人进来。好，我们今天好像并没有这样子，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可能不太适合不太适合。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处境是在讲到他们当时的情况，没有错，可是里面的原则却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一个情境的里面。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的有一些人，他们会看人的外貌，因为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处境的当中，他们贫富悬殊非常的厉害，可以讲说有钱的人就住在有钱的环境里面，他们出门、他们走路、他们走的街道都跟这些穷人都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所穿所吃根本就不知道穷人到底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因为我们明白在比较老的时代，有一种封建的制度的情况底下，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时候是世袭的，对不对？有时候是他的父母这样子，他的祖父母这样子，所以他们几代下来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好像含着金汤匙升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有一些政治人物你问他说现在的鸡蛋一打多少钱，他是完全不知道。当然这个是比较难一点，因为鸡蛋最近掉价了三打才1块钱，那有时候你如果只有几天没有上市场，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行情。可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连一双皮鞋都在外面买都多少钱都不知道的话，那我想你可能你的皮鞋也是别人去帮你买来的让你穿的可能你的鞋带还是别人帮你系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在初期的这个的教会的时代呢，他们的贫富悬殊是相当厉害。所以当有一些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 啊，他们呢很自然就穿着他们以为平常的衣服，可是已经非常的华美啊。那一些贫穷的人，他们可能啊平常只能够在教会的外面啊远远的望到里面的人，他们可能有一天鼓起勇气来，他听到美妙的歌声，他听到啊讲员的信息相当的吸引人，他很想进去看，他很想靠近去看，可能他就被人家的拒绝，很可能被人家说好你可以进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呢好你就蹲在这个地方就好，你就在这个墙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那个时候的光景，其实如果我们老一辈的经过战争的啊，其实在几十年前很可能也有同样的光景，是不是？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好像没有了啊。今天你有钱，从你的穿着实在看不太出来，说实话啊，有钱人穿的跟没有钱人也差不多啊，因为你在一些的 sale 的时候买的衣服可能只有平常的价钱的五分之一，哎，买到了也是同样名牌啊，穿起来差不多啊，也不会太贵，吃的馆子也超，除非是那个很贵很贵的馆子，不过平常也很少人去。可是今天的有钱人从哪里看得出来啊？你所开的车子或许看得出来，你所住的房子或许看得出来啊。从这些我们知道，今天来到教会，我坐在这个地方一看，我很难从，如果我们都不认识你啊，我很难知道你是有钱或是没有啊。所以今天好像很难来判断，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要我们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判断，而是说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怎么对待这些人，你如果知道的话，你怎么来啊对这些穷苦的人，就是有钱的人，你到底是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今天不要讲说有钱跟没有钱，今天其实更关键的是权势啊，权势，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对我有没有好处啊。今天可能比较这样子啊，啊有一个公司，这个老板是基督徒啊，所以他就啊平常做人也不错，可是呢，你知道要传福音有时候只是说哎我是基督徒，我是老板，这样子好像不太够，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他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有啊在他下面的人如果是要想要升迁的话，就是很想就是说哎他既然是基督徒，那我也啊常常要靠近他啊，因为一般的啊老板他可能喜欢去 pub， 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底下的人就跟着他去喝两杯，对不对？那如果是个好基督徒呢，哎你就发现哦，你就看到他的员工就会来教会啊，就出现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很可能就是这个人对我的升迁有关系，对我的前途有关系，我就来这样来向他示好，来向他示好。像这样子的现象在今天难道没有吗？难道没有吗？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其实要公平待人，要公平待人这个观念在我们啊当基督徒的心目中，我们到底要如何啊来公平待人呢？这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呢？啊我要去拿一下我的这个 controller 啊。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呢？原来公平的标准是神要给我们放在我们心中的。那我们这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第一点就讲到说，一个信靠主的人，一个信靠主的人他是不会按外貌待人。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呢，也就是我们要来看啊，我们要来看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再重新念一遍。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意思说我们信奉主的人，我们不应该让啊要按照外貌待人。其实这句话的原文啊，他的这个组织有一点点，可能我把它重组一下，你们会觉得好像有点意思不太一样。这个地方呢，这个荣耀 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好像有一点是所有格的意思，好像就是说这个荣耀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其实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没有重组的关系，意思是说荣耀跟主耶稣基督是画上等号的，也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而这个荣耀的主跟耶稣基督这两个字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啊，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荣耀的主所代表的是谁，或者说甚至直接讲荣耀代表谁，就是代表耶和华上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把耶稣基督跟神是这样画上个等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相当啊重要，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对如何对主，就是如何对神，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的将我们的神这样表明出来了。好，再来就是说按照外貌待人，这个按照外貌待人呢，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讲到说，这是有一个希腊文用两个意思把它合在一起，因为希腊文常常是有一种合在一起的词啊。那这两个字呢是什么意思？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面子，一个就是对待，所以是按照这个面子。面子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讲说我有没有面子，而是说我们的表面，就是说按照你所看到我的表面来对待我啊，是这样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中文翻译的比较好哈，英文翻译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恰当。所以中文的话就是说，按照外貌待人是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就是按照我的外面的看到的来对待我，而不按照我里面的情况来对待我，啊，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而呢这个对待呢，它的受格是谁？应该是耶稣基督。其实反过来是讲到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是我们要按照，不要看照，不要用外面的表面来对待我们的耶稣基督，乃是要按照那个耶稣基督的本质来对待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讲到说按照外貌待人啊，这个人其实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原文的结构啊。可是今天我们把它翻译成这样的时候呢，好像也可以，可是好像没有那么传神。这个传神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外面来对待我们耶稣基督，你就是怎样按照外面来对待谁？对待神，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荣耀的主，这是画上等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很明白的在这个地方讲说，第一句话就是讲说，我们会这样是不去按照实质的去看待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第一样，是因为我们怎样错看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错看了我们的神。所以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信靠主的人不会按外貌待人。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更讲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按外貌待我们的神，否则的话你就不信靠神，对不对？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说他不按照外貌待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圣经讲说他有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他有没有生在皇宫？他是不是穿细麻的衣服？他有没有吃很好吃的东西？他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交通工具？都没有。圣经形容他是这样，无家型美容，他这样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这一餐吃完，他常常你下一餐在哪里他都不知道，而且他旁边还跟着一大批人。啊，当有一次耶稣讲道讲完的时候，底下有的5000的人，然后呢已经到了要吃晚餐的时候了，太阳快要西下的时候，结果怎么办？在旷野啊，旷野拔树根，我想把所有树根都拔掉了也喂不了5000个人。结果耶稣却讲了一句非常不合情理的话，他向他12个门徒讲说，你们去来喂饱这5000个人。哇，如果今天耶稣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你看你们四周围还有多少中国人啊，你们你看北泽西还有多少中国人，你们去喂饱他们吧。我们说哇，我们是谁啊？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对不对？ 可是耶稣讲说你们去，结果他门徒里面就一个 complain， 他说什么？主啊，我们呢实在是没有能力，我们就算是有多少多少两的银子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喂饱五千个人呢。就耶稣说好，你们呢让他们啊一排一排的啊坐好，就他说你们当中有什么？就一个门徒就说，我只有一个小孩子带来的这样五个饼两条鱼啊，可能是小孩子他妈妈给他的便当，对不对啊？耶稣说拿上，耶稣注谢了，拨开之后就喂饱了五千个人。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很震惊，对不对？当然是个神迹，当然是个神迹。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没有东西吃，可是怎样，他却有东西吃，而且他不止他自己有东西吃，他也可以怎样让别人有东西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主的话，我相信我们很难很难按照一个应该对待的样子来对待他。这就是什么叫按照外貌待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 interview 的经验啊？去 interview， 其实 interview 都是按照外貌待人，对不对？哦，你跟他呢没有啊没有接触过啊，这个生平第一次见面，然后谈了几十分钟，他就要决定啊要不要用你。哇，这个是非常的 risk 的事情，对不对啊？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要去 interview 之前，一定是啊，像我这样头发就不及格啊，啊，像我这样西装很可能还不够好，啊，领带还不够香你啊，这个要去之前呢，还要这个啊，告诉自己对着镜子啊，因为我也啊参加过这种 interview 的这种所谓的 seminar， 啊，对着镜子大喊三声说，怎样？你是最好的，你是最好的，你是最好的哈，然后开个车子哈，唱个得胜的歌，然后去 interview 啊。为什么你平常是这样子吗？啊，平常是蛮消沉的啊，找了几个月没找到，啊，然后就那一个刹那哦，那个肾上腺素特别旺盛，然后在那地方，然后呢，这个人看了你，哇，很不错啊，头发梳得很好，西装穿得很笔挺，然后讲话非常的锐利啊，然后这样决定用你了。就发现怎样，事隔不了一个礼拜，这个人开始邋遢起来了啊，胡须也不刮了啊，衣服也随便穿了，讲话也很随便啊，做事也非常 sloppy， 那哎后悔莫及啊，就开始想办法把他这个人啊 lay off 掉，或是说啊把他冰起来或者怎样。我们看到这种事情很多，在我们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充满了怎样这种不按公平待人。这不按公平待人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对不按公平对待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是不是？因为我们怎样也没有表现出我们诚实的样子，我们本来不是那样，可是我们表现出那样，所以人家按照那样对待我们，后来人家失望了，失望之后就比你本来的样子更糟糕的来对待你。人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因为人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常常是在一种的互相的啊，没有办法公平对待。到底要怎样才是公平对待？在这种挣扎里面，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所以，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主是天上的神，他在地上没有加薪免荣，可是他却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称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哇，那你就不得了啊，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是有盼望的啊，是有盼望的。好，这是一个公平对待人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丑陋的蚌壳的里面有一颗珍珠，我们看到丑陋的岩石里面有一颗钻石，我们有这种经验，我们有这种发现的经验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心就会想说，哎，我不要这么快论断了，啊，我不要这么快论断了，啊，我的主，我以前是怎样，是误解他的、污蔑他的、拒绝他的，结果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是我的救主， 啊，我们就谦卑下来了，是不是？我们就不敢这样的去论断别人，是不是？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用了一些他们当时的一个啊一个情景啊来说明哈、啊，来说明，就是讲到说这个情形是怎样呢？他说，你们的会堂里面若有人一个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去，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进去，好，你们就对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这个上好的位置。对那穷人说，你们站在那里或坐在脚凳下边。他说，第四节说，你们岂不是现代人用恶意断定的吗？好，所以我的题目是什么？昧于权贵，恶待穷人。底下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是昧于权贵？这些穿华美衣服的人，为什么他们穿华美衣服？你知道，当时他们的衣服，啊，如果按照考据的话，他们当时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好的那种织布的这个啊技巧，所以他们呢，要让他们的衣服华美，他们就在这个边啊，镶银，用银把它打薄啊，然后呢，镶在这个衣服的边边上面。当然，这个质量要好。否则的话呢，这个银镶上去呢，可能会撕破，对不对？所以那个衣服的质量好，那个又镶了银，所以守在阳光下是什么？是闪闪发光啊，好像从天上来的人一样啊。所以他们就是要让人家感觉到有这种啊 image 啊，就是我是呀，跟你们不一样。这个是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底下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些的人呢。啊，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神岂不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啊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然后你们反倒羞辱这些贫穷人。那富足的人啊，第六节说，富足人岂不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上去吗？啊，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弟兄姐妹们，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这批人如果按照当时的啊情况来看的话，这批人他们一定有社会地位，然后他们一定有背景，对不对？他们一定有金钱，他们一定有权势的这种后台。好，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按照当时的这种啊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制度来看的话呢，这些人离不开法利赛人，离不开所谓的撒都该人，文士。有些事，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有时候是可以兼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这三个阶级的人，这三个阶级的人呢，如果按照圣经啊的福音书里面来看的话，这三个阶级的人很少很少数的人他们信了耶稣，对不对？像尼哥底母还他要来找耶稣，还是半夜来的。好，那我们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后来得救了，可这种人也是很少数，所以。我们知道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喊最大声的是谁？耸动百姓的来定耶稣的是谁？就是这批人。其实这批人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做西律党的人。西律党的人是什么？就是跟王族挂钩的。那这些人更不得了，他们的权势更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人呢，他们因为跟这个有权贵的西律挂钩，有权位的大祭司挂钩，所以他们就得到很多的机会，能够得到金钱。啊，那这些人，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他们是在逼迫耶稣。所以这些人进到会堂来啊，圣经讲会堂，其实这个会堂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跟犹太人的会堂用同样的名称。啊，只是说你进去你是。啊，基督徒的会堂还是犹太人的会堂？当然，有些地方比较外邦的地方，他们就用这样叫做教堂，已经用不同的字眼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堂指的其实就是这样，犹太人、基督徒聚集的教堂。他们进来这边是做什么？啊，有些人说进来这边是收集资料啊。啊，你知道有时候呢，这个宗教逼迫的时候。这些宗教的主持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官员进来，对不对？啊，我记得在这个在中国啊，我参加这个三自教会的敬拜的时候，啊， 那我就看到，哎，后面有一排的人，哇，这个衣冠楚楚的哈，而且年纪都稍老了，一些人坐一排在那个地方听到，哦，坐得非常的正。你知道讲台上的那个年轻人在讲道，要小心，对不对？收正，对不对？这些情况我们要明白。在这边也讲，他们不是把你们，如果你们有讲什么话，或是有做什么事情是超越他们的容忍的范围的，他们岂不把你们拉到天堂上去？而这些人，对啊，对你们来讲有生死的攸关的，所以你们对他非常恭敬，不管他的来意是好的是坏的，你总是这样对他们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权势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这些呢，昧于权贵，昧于权贵，而怎样恶待穷人，对不对？这些穷人呢，其实前面不是讲了吗？他说，这些穷人不是神所拣选的吗？这些穷人不是他们为什么要进到教会里面来？他们不是有渴慕的心吗？坐在前面的那一排的人，他们可能用恶意来的，可是那一些真的愿意有一些谦卑的心，那寻求神的心的这批人，你们却这样恶意的对待他。你知道你们恶意这样对待他，当时耶稣跟他们穿着好不到哪里去了。耶稣跟他们比起来，啊，形状粗糙的形状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今天耶稣进到你们当中来，耶稣是坐在哪里？弟兄姐妹，他可能可以这样问：耶稣是坐在旁边，还是坐在前面？所以，我们知道像这样的观念，就刺激了有史以来很多的这个文学家，就写了很多的小说，啊，很多的这种故事告诉我们，你这样不经意当中你就接待了天使，哇，不经意当中你就接待了什么耶稣基督，啊，那我们明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就是在提醒我们，你们的公平公义的心，神在看。你们今天所做的，看到有权势的人就邀请他们坐在前面，而没有权势的这些穿着肮脏的，你们就摒于外面。那我就说，啊，雅各就讲说，你们这样是这样恶意，恶意的偏待。啊，那我今天讲，我们啊，有一个人就是要来试验我们的教会啊。然后就故意穿得很肮脏啊，十天都没有穿啊，没有洗澡，啊，而且呢，故意把它弄得很脏，然后又进来就站在我们的门口。那我们刚好在查雅各书第二章，啊，我们的招待如何对待？今天的招待是什么？我们两个招待都坐在那里，怎么办呢？赶快，哎，听看到。赶快啊，把他请到前面来，因为要合乎我们今天讲到嘛啊。然后另外一个啊，真的穿得金光闪闪啊啊，这个头呢坐得这么高哈 啊，可能上面还有飞鸟在飞，因为会啊找错地方，以为那是他的窝。结果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的招待又怎么办呢？啊，今天查到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是坏人啊。哈哈，这样在那个育婴室听，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应用？显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不同，对不对？我刚才已经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今天我们很难从穿着看到一个人是不是有钱或没有钱。好，如果今天是在曼哈顿，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叫 homeless，他们也会到教会的门口，他们也不好意思进去，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会的，会让人家有一种 smell 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今天这个社会很奇怪的，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子？有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是他们的这个思想上面，他们的 weak， 他们的很多的需要。对，教会也应该要面对这些需要。可是我今天要讲说，尤其是我们这个 suburban 的 area，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就以为就说啊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明白他来的意思是什么。可能那个肮脏的人来是恶意的，你懂我意思吗？他来看看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爱心的。其实他家里很有钱，他可能是开一个奔驰来，你不知道，他停在外面啊，他要下课以前他才化妆好进来。所以我们其实要一点智慧啊。今天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说，那个时候的社会光景是这个样子，今天的社会光景又是怎样。我们今天不要把那一些开好车子的人当作好像我们要来啊来攀附的这个对象，住好房子的人来当作我们要攀附的对象，不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我们更难看出一个是有钱跟没有钱，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挑战是更大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凭着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被神光照的心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内于权贵，恶待穷人，这是神所不喜悦，我们应当要小心这些事情。那这个是原则，到底那个表现出来什么样子呢？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去看待。再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全守律法啊。第八节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啊。然后第九节说，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便是犯了重条了。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怎样，不可杀人。你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啊，人是成为犯律法的。好，在这地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难明白。因为这个地方讲说律法，我们要全守律法，这好像是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去做，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没有错，我们要去做。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到得救不得救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是讲到什么，我们基督徒行为的表现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好，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如果看到这些需要爱的人，需要关怀的人，我们不去关怀的话，那我们就这样没有全守律法，我们就犯了律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那当然我们的主日学在坦多马书，我们星期晚上的查经也在坦多马书，我们都要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若是想要按照律法来称义的人，他就犯了全守律法的什么的债，他又欠了全守律法的债。意思是说，你如果想要靠着你的行为来称义的话啊，那你犯了奸淫，或是你犯了杀人，你不要说我杀了人，可是我说哎，我在那些啊奸在审判奸淫的这个啊这个法官面前说我没有奸淫，好像可以讲话很大声，不是，他可以说另外一个啊场合跟你讲说你犯了杀人了。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说，你就犯了这样欠了全守律法的这个债啊，因为你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可是当我们在查罗马书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既然不能够全守律法，我们在律法面前，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对不对？因为律法是叫我们什么知罪。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律法定这样的人是犯罪的。可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罪的问题啊？我们当什么因信称义啊。这个地方不再讲因信称义这个层面，这个地方是在讲到我们这样做是错，我们这样做是这样是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而一样的，这些人就是只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个律法是叫我们什么知罪，这样啊，懂了没有？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一段的意思，并不是在讲到说哦，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很紧张哈，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做得很小心，好像生怕这样犯了律法，所以我们要像犹太人一样再去守律法。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犯了一个这样要爱人如己，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把 整个律法总纲归纳成两条，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兴去爱主我们的神，对不对？第二是这样，要爱人如己啊。所以在这地方就讲到说，这是至尊的律法，意思说这一条是很重要的。那你已经犯了，因为你这样用恶意对待人。好，这一点是在这段里面比较困难的地方，而这一点其实是相当重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并不表示说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就不要管律法上面的要求，那我们就错了。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意思说我们做不到，我们要靠谁去做啊？靠我们的神去做，靠我们耶稣基督去做。好，所以这个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再来我们就看到，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在意我们这样做是错的，或是啊，就是说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是神这样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审判我们的就是这一位定下这样的一个律法的神。所以在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啊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所以这个律法将要审判我们，而是这个律法的就是这个神。所以在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们像恶意啊、哦，我们若是恶意去看待我们耶稣基督的话，当然他说如果信主人是不会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是啊恶意的去对待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我们将要用这样的律法的标准来审判，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明白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啊，这样错是错误，所以我们应当要这样改正，教会应该改正，因为当时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非常的不好。那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做得好不好啊？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啊，只有问你自己。我想大部分都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不会分这个有钱没有钱，我们只是很希望人都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得救，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形？那教会里面好像没有事情，可是我们的生活层面是怎样？因为我实在是在这个社会上，我看到太多基督徒在社会的层面里面，在他们工作的层面里面，跟非基督徒实在是没什么两样，弟兄姐妹们，没什么两样。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要盼望能够升迁，我不是说非基督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应该去赚更多的钱，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应该拥有权势，像当总统或是当政府高官，不是的。我讲的，如果大家误解是这样意思的话，那你可能就把整篇信息你都误解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面若是神赐的自然是好的，可是你有没有用一些你自己认为是方法来去得着那个，这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明白这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雅各很希望教会能够成为那个社会的一个人一盏的明灯，一个清洁剂，一个呢没有失的味的盐。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神还呼召我们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目的。若是我们失了盐，我们没有了味道，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真光，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班所唱的那首诗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让我们怎样找到那个真光。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表现，就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盐，这世界上的光。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在这里面，一个基督徒要当一个有公平对待人的，就是这一段跟他讲的。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不要以为你已经做到了，你好好深深的去思考，好好深深的去思想。我们不要讲说是一个基督徒或是不是个基督徒，我们要讲到说两个都不是基督徒好了， 你如何在你的员工底下，你如何去对待这两个人？所以卖力不卖力，啊，这是很公平的，有吗？还是有一些 favor？ 你有两个孩子，你如何去对待这两个孩子？按照我知道，有许多的家庭，啊，许许多的家庭，如果两个孩子的，一个是属爸爸，一个是属妈妈，非常的恶劣的一种情况，真的这样子很不好。这表示你啊，你没有公平对待。如果你连你自己孩子都不能够公平对待的话，你如何去公平对待外面的人？弟兄姐妹们，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最后他讲了什么？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啊，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7节，翻到之后，我来念。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饶恕人，就闭门饶恕。”看到没有？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饶恕人，就闭门饶恕。所以在这地方是讲到说，你如何对待人，天父就这样来如何对待你。所以这边讲到说，怜悯原是向呢审判发生。天父，这是一个福音啊，这是个福音。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错失，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已经犯的错误？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好，你也能够去饶恕别人。神讲就饶恕我们在他面前所犯的罪。其实饶恕不是不容易，饶恕常常是要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饶恕是什么意思？不见得是要把它忘记。Forgive not necessary is forget。但是饶恕却是怎样？却是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得到神怜悯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讲到说什么？啊，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已经怎样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以公平对待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才能够彰显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外貌来看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仍然用外貌来看我们的主？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可怜，他是罪犯，我们没有信心，看不到他里面那真正生命的一个宝贵。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也都是公平的，我们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更是神所拣选，要在十字架上面流宝血，要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真是要看到这些属灵的意义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安定在天，你自己要我们如何来公平对待别人。我们首先我们要来看出那位称为耶稣的2000年前在加利利行走的那一位，其实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也更是知道我们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能够认清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向世人讲说，那位被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其实他是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哦，主啊，让我们没有要从外貌来看你，以及我们就不从外貌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待我们四周围的朋友。我们知道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灵魂需要拯救，他们这个灵魂里面所犯的罪需要在神面前得到解决，他们也需要耶稣，他们也需要看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能够一视同仁，我们能够真的是将福音传给每一个需要的人。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天的信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老师，我们好多的教导，也很积极，积极面。